感谢主，今天我很有幸到这里来。10点钟以前还没有开会，我老远的跟陈牧师、老陈牧师、陈老牧师见面握手，我有很大的感慨，不简单，好久没见哦，看到你英姿复发。那我满心快乐，他是鹤发童颜，虽然他头发没有白颜色，但他脸上啊好像年轻一样的，红勃勃的，红彤彤的，很漂亮。感谢主，这是健康的表现。那么我回来的时候，马上想到一首中国人的诗，很好的，讲到人生有四个大的喜乐的事情。我们其实感恩节过后的一个礼拜，我们想到保罗说常常谢恩，那这是文学，太好了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这几句话都可以挑过来用的，文学啊，妙就妙在这里。你说可以说常常喜乐，常常祷告，常常谢恩，可以的，一样的。这个 affable phrase 还是一样的用法，也可以说不住的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谢恩，也可以说凡事喜乐，凡事。祷告，凡事谢恩。那这种字啊，这种妙啊，这种说法啊，保罗啊，我很佩服他。圣经里有几个风流人物啊，保罗是其中一个。头一个是，都是我的讲道的讲章。头一个是旧约的雅各，有说不尽的祝福。他一一的把他的儿子12个支派一个一个祝福，没有一句话相同的。我看到这里我很惭愧，做牧师这么多年了，祝福的时候只是用保罗几句话，愿主耶稣恩典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感动、常与人同在，阿门就完了。但雅各的祝福啊，他讲了一句很好的话，他说他跟约瑟说，约瑟说，你父亲给你的祝福胜过我的父亲、我的祖宗给我的祝福。哎呀，真伟大，实在是的。那么第二个风流人物是什么呢？大卫有写不尽的诗篇，150篇诗篇里面有73首啊，名字是大卫的诗的。老师说，你叫我们讲一句诗话的不容易啊。第三个人我很喜欢的、很羡慕的，是所罗门写不尽的箴言。甚至你们说他写3000句箴言，叫我们写一句啊，这不容易。但是我们喜欢练诗啊，练箴言啊，好像说速度唐诗300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偷啊。那么所可见的、所罗门这一种的箴言啊，每一句啊，注注字字珠玑，句句金鱼啊，都是美不胜收的。那是一个第四个风流人物是保罗，保罗有说不完的道，他写不尽的神学。保罗讲话很妙的，有第一没有第二的，这第二不就他，因为他太多东西了，不需要讲第二，就一直讲下去不断的。你记得有一次他讲到啊，晚上讲到天亮，讲到中间有一个小孩少年人从那个阁楼上啊丢下来了。所以你们不要睡觉啊，讲听到我不是保罗啊，这下人掉下来死了，保罗马上把他叫醒救活来， 他的道真的妙不可言，不可言妙啊，实在好。那么刚才我回到这里，我就马上想到一首诗，中国人有四个大喜事，四个大的喜事，四大喜事。第一，久旱逢甘雨，大旱的日子，几年的大旱，那么富人来了一场雨啊，哇，这羊脂金露啊，羊脂甘露啊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他乡遇故知。我今天跟陈老牧师无所，我很有感慨，几十年的事情啊，我就马上涌上心头，别是一番滋味啊。感谢主，真的他乡遇故知。那第三，我再讲回国，洞房花烛夜。第四是什么？金榜挂名时。那这是很有意思的四个大的喜事。那么今天感恩节啊，当然是我们常常许多的感恩，不住祷告的感恩呢、啊。那么我们想到这回事真不容易。我记得1971年有三个牧师同年进到 New York City 来。1月1号欧阳庆禅牧师进到赖神浸信会。4月1号我到了 New York City， 纯正中华纯正浸信会做牧师。7月1号老大哥啊，跟着进来福音会做牧师，可以说三剑侠三剑侠啊，同进 New York City， 那时是盛极一时啊。我记得那时候是，对不起，我敢敢说，是华府里面的最兴旺的一年，最兴旺的时期的开始，百花齐放了。那么三大侠进来了还得了，可见呢实在是不容易。今天呢我跟陈牧师是1971年进到 New York City， 到现在是42年了。那我看到老牧师啊比以前更年轻啊，我不是讲假话的，老实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哦。然后他九十多岁怎么样的，九十。来，我们比九十更多的哦，感谢主，真的真不容易。虽然呢我们说 New York City 或者说 New Jersey 只隔了一条河而已，但是别时容易见时难、啊、春风无力百花残、啊、但今天能相见好像 如同隔世，但是又在面前，梦也醒也，是做梦呢还是醒起来，也是痛的，我还有感觉啊，我真的故人在啊，难得故人来，相见故人地，这不容易。感谢主，我觉得实在是满了恩典，满了感恩。但愿人人今日岁岁今朝，陈牧师努力加餐，珍重珍重，钱都还满，工作还多，神托付更重要。陈牧师退而不休，我听说他老人家还是风采依然的跑上讲台，那是一个可喜可贺的。这是福音会的福音，福音会的一个姓氏。那么今天我们看过了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我就讲了一个，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觉，我们为什么感恩呢？那当然感恩的是凡事感恩的，常常感恩的，是不住的感恩的话呢，没有一件事不值得我们不感恩，没有一件事值得我们忘记的，都应该感恩。好像我们 刚才我讲四大喜，我们感恩的。我们今天看到人生的使命，我们要感恩。我做这个做牧师有两个很大的使命，或者说是两个很大的目的，目的也是他的使命，使命也是他的目的。做什么呢？第一，使每一个会众能了解因为认识神而得着的地位。好了，我信了耶稣，我这篇道里面看到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在神面前有什么托付，有什么地位，有什么使命，这是人的问题。信了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这是每一篇讲道应该给你们一个很大的答案。我记得我以前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，我教四福音的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。13个礼拜里面，我就给一个学生，每一个学生学期头、学期尾、期末有两篇的，我要他们交给我的短文 essays， 或者500个字就够了。那题目是什么呢？耶稣与我。好，我头一点开始四福音的时候就要写一篇文章，第二个礼拜交出来，开始第二个礼拜500字，耶稣与我，我对耶稣有什么认识，为什么我来这里，我来这里跟耶稣有什么关系，你的立场、你的身份、你的使命在哪里。那么第12周里面另外交一篇文章，也是500个字，同一个题目，耶稣与我啊，当然你不能抄的啊，你抄的话你知道我给你多少分数呢？0分，因为抄你这两篇文章你写怎么写一篇的呢？那为什么同一个名、同一个题目，我可以用两个不同的时间要求他们写这篇文章呢？因为你这12个礼拜里面了，应该对耶稣与我的关系啊，有更进一步，有更明白的一了解，有更清楚的关系，有更确定的使命，比12个礼拜前有不同的地位，有不同的眼光，有不同的进步。假如没有进步，我还是给你0分，说不定你退步的话，我还要减分哦，那是不得了了。我们人生要了解基督徒是什么样一个人。你是神是圣洁的，那我是圣洁的器皿。你多少认识神，你多少的关系啊，就影响你的使命，影响你的信实，影响了整个的人，这个人 the person yourself。 你的生命是怎么样一个生命。那么第二个目的，牧师的讲道必须要达到的，每一篇的讲道里面，我既然是基督徒了，我既然是一个圣洁的器皿了，把我的生活怎么样来显明见证你的身份，你有没有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，你的言语行动有没有像基督那圣洁的口气，有圣洁的能力，有圣洁的荣耀。那一个是生命，第二个是生活，听得懂我的话吗？这两点必须要在每篇讲道里面给会众有个清楚的立场，有清楚的使命，有清楚的言行的标准，否则的话你这篇道就错了，就完了，就没不是讲道了。那这两个我要求我自己，每一篇讲道有一个答案，我是怎么一个基督徒，生命。我既然是基督徒了，我这个言语行为怎么表明我是光是言的一个作用。 那这两个很重要。那么远对不起，我进一步也要求各位，或者说给各位一个挑战，假如你们听完我讲一篇道，你可以问说，公司啊，我好像不太清楚，你今天告诉我我是怎么样的人，我也不清楚我既然是基督徒的话，我应该怎么言语什么的标准。假如我没有给你们一个正当的指向，没有一个正向的领导，那我失败了。对不起，我这个很大的挑战也是对你们各位要求，请你告诉我郭牧师啊，你今天讲错了，你没有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是一个怎么基督徒，我应该怎么样显出我是基督徒，我的生命是不是基督徒，我的言语行动有没有按照基督徒的应有的榜样显出来。其实我觉得有的，不过你的更甜的，因为这现成的啊。好，谢谢，你们太好了，一加一，恩上加恩，那这是一个很好，谢谢啊。可见呢、啊，来到福音会里面，真的满是福音啊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干渴。真好啊，这是福音。我觉得神很用我，他创造人的时候啊，不单给我们很完整的四肢百体、五脏六腑、五官、心肝脾肺肾灵六腑六主有神啊，那么神还给我们一个丰富的感情。感情的外面，感情里面，感情的先来，还有一个很清晰的理性。那意思说，神不但给我们有一个了解真理的一个能力，这是理性。所以基督凡事做工的时候，凡事面对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用理性来解答。那当然是理性啊，要从灵性里面具备的，从灵性里面带领的，从灵里面领受的理性真理，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那所以啊，基督徒是一个理性的一个人物，那不糊涂的。孔子讲了一句很好的话，智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无惧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善美的智仁勇的一个人生理性的问题。那我写了一本书啊，就是平衡的生活，我讲了十多篇这样的一个大，我都写一篇文章，写两篇文章写出来了。那里面有一篇就是理性与感性，理智与感情。咱们要光是有理性啊，很丰富，很正确，很清晰，而没有一个感性的调和的话呢，你看这个人是什么人啊？其实这个太复杂了啊。一个人太理性化，没有感情的，那这个人就很冷酷，是，不是不是，是好点头，不是骂你两句，那不得了了，这样的人。每天碰地球了，必碰地雷啊，不地球，地球碰地的，地雷地碰地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反过来说，假如一个人感性很丰富的话，而没有理性来控制，你这个人什么？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。没有，对广东话。哦，没原则。好，谢谢你100分。那么我给你另外一点补充啊，一个人丰富的感性而没有理性来平衡的话，就是狂热 crazy。 一碰到了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危险，你常常在电视机的什么人怎么的 I love you， 假如一个人碰到你的 I love you， 碰到他 love you， 那你看怎么办？ 那虽然圣经教导我们彼此相爱，而且凡事爱人，那么都是应该的，尽心爱上帝，爱人如己，爱是对的，但是爱呀是感性的，也要理性来平衡。今天呢，广东话好特别的啊，我好中意用广东话讲到，好多时你唔同我翻译。我话恋爱，嗱唔系恋爱啊。你可以讲恋爱，可以用恋爱嚟讲恋爱嘅。恋爱系两个人嘅事情，如果恋爱就唔系咯，就变咗三角啦、四角啦、五角啦、六角啊，咁呢啲真系恋爱啦，那不得了。所以感性跟理性应该是平衡的，等于身体与灵魂是平衡的，等于公义与慈爱是平衡的，等于言语与行为是灵，行为与信心是平衡的。那这个平衡的时候，我讲了十多篇，都写了一本书。那么今天我要给各位看，耶稣就三感，就讲了感情，那么其他按下不提了啊。我觉得神给人的感性很特别，我们有感觉的，假如没有感觉的话，那是植物人了。天气冷暖我们知道的，今天三十几度，刚刚还没有结冰，但是很容易就接近结冰的地步了。你觉得诶今天不大对哦，比昨天冷啊。好，你要马上不但有感觉又有感应，马上多穿一个衣服，不要着凉了不得了，以后哦气管炎变肺炎，那不得了，一命呜呼了。那么所以一个人不但有感觉要感应，我看没有感应的人啊，那是糊涂而且是傻瓜。天冷之后应该多加衣，假如你天冷不加衣的话，你里面有问题了。还有太暖了太热了换衣，那么一穿衣脱衣啊，完全根据你的感应，那个感觉没有感觉你不会感应，你感应为是应付感觉的一个不舒服的地方来把它调整。还不但感觉感应，还有感想。所以诗人很有意思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的思故乡，这就是感觉引起的感想。明月好像苏东坡这样说，月有阴晴阳缺，月有阴晴阳缺，阴晴阳缺啊，圆缺啊，圆啊，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这些就是思想。老师说，当你看到明月的时候，你马上想到家乡，马上想到自己。好像诗人说：“我刚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，月亮，那我就说。”人算什么？你紧顾了我，是感恩的一个思想。为什么我们感恩？因为感想，还有感慨。有两句话很有意思啊，诗人讲：“恋天地之悠悠，度怆然而涕下。”我看到天地啊，还是依旧的过去，但是啊，我有感触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。悲从中来了，流下了眼泪。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想、感应、感触，还有感染。感染是什么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那你碰什么人，同他做朋友的话，你慢慢就跟他一样的思想，慢慢跟他一同的讲话。所以啊，你跟谁做朋友，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我们有人问我公司啊，照养孩童、照养儿女应该怎么教呢？我看着你，我告诉你，对我们的儿女的照养要注意，跟他什么人做朋友？未见其人，先观其友。 看他的朋友怎么样，你也懂得你的儿子就变成了这样的人。所以你看做父母要不要限制儿女选择朋友呢？一者三有不？害者也三有。对你的儿女有益的是朋友，对他们有坏的影响呢也是朋友。我的广东话特别猪朋狗友啊，做用猪来做朋友，用狗啊来做友朋友，朋友猪狗，那男的两面不像人了，里外不是人了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啊，你看你的孩子为什么改变？看他学校里面什么是他的朋友，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问题。你不要把教会变成天堂啊！我们的孩子来，你自己也要来，看你的孩子跟什么人谈话，跟什么人做朋友。那么当然我们要影响好的，我们要好影响他的，两方面都很重要，感染很重要。还有有快，人生有快感的，我们刚才听见你为何又慢又闷，那这是诗篇42篇的一句话，神用笑脸鼓舞我们，神向我们发笑的，我们就这就鼓励了，这就安慰了，这就力量了，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了。所以这个一种很快乐的感觉。你看大卫为什么看到约翰，看到约柜啊，他在面前坐，他在前面跳舞啊，大卫一个王哦，忘记了他的身份，他觉得看到一个神同在的约柜，他就觉得很快乐，很满足。还有一个人叫敏感。有时候我去了澳洲讲道讲学四次，每一次回家的时候写要写很多感谢的信的。那么我就谢谢某某某某长老啊，某某就是某某弟兄啊，你那天在澳洲墨尔本请我吃一顿饭了、啊、到现在啊，你那个澳洲的龙虾奢侈还留香哦，我的舌头我的牙齿啊还有那个味道啊，那意思说你的那种的招待啊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啊。其实那个龙虾吃完了几个钟的消化完了没有了，但是那个牙齿心灵里面还记得你带我的啊，与君一只菜满足在心头啊。那么你就不能不感觉写一封很简单的信就谢谢他，敏感无中啊。我里面心肝脾肺肾啊都受了这一顿饭的那个友情啊，不是那个龙虾的问题，是友情来感动的。还有我们要为什么要感谢人呢？我记得香港以前的电台里面有一个节目啊，是李我先生，李我先生走了。他常讲两句话的，差不多每一次都对我讲一句话，得人因果千年计。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得到人恩典的果子，你要千年也记住。还有第二句怎么说的？得人花带万年香。假如有人送一朵花给你，你那个香味啊，不是那一天花没有了残了，那你的香记丢了没有？还是谨记在心头？那这些人是感情的动物，感性的动物，说不完了。那么耶稣基督也是人，他对人的感应啊、感动啊、感触啊、感染啊，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。那么我今天特别讲到三个耶稣的人生的一种很宝贵的感。第一是责任感，但世上的人呢不负责任，讲话不算数。还有世上的人呢往往推卸责任，功劳的是我的，背黑锅呢是他的，那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话，也是不负责任的一个问题。原来人啊生来就有这个毛病， 你们记得乐园里面的头一章事情第三章，魔鬼来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，那么很不幸他们很笨，很不理性，也乱了感性的问题。那么魔鬼啊，古词古奇与王之舌啊，三寸不烂的石头呢，都试探亚当夏娃。那么讲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话，他们上当了，后来吃了禁果，那么看到自己赤身露体，就躲在树林里面。那么当然千方百计要把这个罪恶啊，那个难堪的身躯啊盖起来，用无花果叶来接身，好神把它找出来啊，不讲的这么详细了，讲清楚一点，神呢就在树林里面呢把它捡起来。神问他：亚当啊，你在哪里？是不是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？是不是？是，耶稣知道，上帝知道亚当夏娃藏在哪里，但为什么不把他捡起来？哎，你干什么？你躲在那边做什么？上帝为什么不这样做？上帝可以不可以这样做？有没有权柄这样做？有，因为神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，神知道。那为什么问呢？那是恩典，给你知道你干的是什么，给你知道那个罪恶的后果是什么，给你知道你怎么解决你的问题，给你知道你现在的地位，给你知道你面前的危机。所以上帝来安慰，来医治，来给他解决的问答案。那问题来了，上帝说你一定是吃了我不要叫你吃的，叫你不要吃的那个禁果。亚当怎么说？假如我是亚当，你是亚当，应该怎么说呢？怎么答复这个问题？主席很聪明的，主席很聪明的，告诉我：假如你是亚当 ，If you were Adam, how do you reply to God for that question？啊，夏娃在哪里？哎呀，哇，他也是亚当的后裔啊！是，我本来要理智的话，不是亚当的话。好，亚当很自然的推给夏娃啊。还有这句话不但是推诿别人，嫁祸给别人，背黑锅的是他，不是我。那么吃这句话直接是控告上帝，为什么？你给我女人叫我吃的，你干的好事，没有好人给，不给我女人，我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所以这句话很恶毒，所以被赶出乐园，神宣布咒诅，应该的，因为他推却责任。好，上帝进一步问亚当，问夏娃了：夏娃，你为什么给你的丈夫吃那个果子啊？夏娃怎么说？又是你答了，你给啊？对，是你做的蛇啊！我这是扎上去的，是蛇叫我吃的。那么你给我的女人给我吃，亚当吃了。那么像你做的那个蛇叫夏娃吃了。人就是推，人就是不负责任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普通话说，简单话说，做人要负责任，敢干你就敢承认，这是大丈夫的作风嘛。那但是人呢，都是推却责任。那这个我不讲的很详细了啊。普通 in general。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毛病，因为我们亚当夏娃耻辱就这样的嘛。还有第二，我们看到耶稣本身怎么样负责任的呢？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上到圣殿里面，那么这个爸爸妈妈很糊涂，约瑟跟玛利亚走了整天看不到儿子，那么找了几天回到圣殿里看到耶稣，就骂耶稣了：孩子你这么顽皮，我很辛苦来找你，你为什么你跑来跑去干什么？耶稣怎么说？耶稣没有发脾气，也是没有反抗，也没有驳斥， 只讲一句话，岂不知我应该以父事为乐吗？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就决定了他的人生，我要对父神负责任，所以我来圣殿敬拜他，我来圣殿听他的话，我来圣殿了解我的人生怎么样的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。刚才领事的很有味道，十字架你讲得很好啊，十字架的味道怎么样的？十字架是囚犯的刑具，但对保罗来说，十字架是我的荣耀，这个怎么讲法呢？所以基督徒有一个很特别的理性，有特别的眼光，有特别的感性。为什么要罪犯被钉死的刑具成了我们的荣耀，成了我们的救赎？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明明说，十字架的奥秘太奇妙了，神使软弱的十字架变成了我们刚强，神使人以为智慧的实际上是一个囚犯的刑具，是一个定罪的刑罚，但真理的智慧却看出这是神的大能，神的救恩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，神所拣选的不是智慧人，但是拣选愚昧人使智慧人受亏损。神拣选的不是一个刚强的人，但是神拣选软弱的人使刚强的人有受愧。神拣选的不是富有的，不是很特别的人来做情况，但神愚拙的人使智慧的人受愧。那实际上的奥妙，老师说，当十字架耶稣在那边宣布说成了，魔鬼啊摸不着头脑。曾经有一个牧师讲一篇道，他怎么他题目是说十字架是成功的失败。你看这个题目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十字架是成功的失败。后来我就想了想，倒不如说十字架是失败的成功。听懂我的句话没有？好，到底那就是对，是失败的成功还是是成功的失败呢？聪明人告诉我。那这不简单啊。那我不是卖弄文学，那是给你看这个真理。但魔鬼说你还不死，我把你弄死了。魔鬼因为他的很有办法，死了来干什么呢？来要跟我斗争吗？我已经把你往外打倒了，你死了你不能再干了。但感谢主，想不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魔鬼就是你成了，我烂了，我就败了。懂不懂我的意思啊？好，但是成功的失败，失败的成功。对，谢谢你，很好，你很有文学。失败的成功是成功，不好像是失败的意思。那是成功的失败呢，看起来成功但是失败的，因为后面那个才是 noun， 前面是 adjective， 懂不懂啊？这是文学。那耶稣基督有责任感，他成功了神的使命，所以希伯来书特别讲了，我来了是按照你旨意行。所以他在哥斯门人祷告了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把这个杯拿开，然后不要我的意思，要你的意思。耶稣十二岁定好了宗旨，到十字架面前，他也说了：“我知道我不愿意死了，假如可以啊，就免掉十字架吧。但是不是我的意思，天父的意思。”所以他祷告里面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耶稣最后怎么在十字架上了？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。”他成功了，赦罪的恩典。 他承诺诺约的应许，他承诺神的使命。当他承诺人的责任、神的责任的时候，同时也承诺对人的责任。他讲了一句很好的话，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，他说：“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”耶稣对人负责任。人不管有什么需要，有什么困难，他都负责任到底。你们知道这两句话成了 YMCA 的 motto， M-O-T-T-O 什么意思？你 YMCA 是什么？先投一个问题， YMCA 是什么？青年会、Young Man Christian Association。 好，那么那个格言怎么说呢？哇，青年会的格言呢，个标号啊，就是那个会份啊，是什么呢？非以役人乃役于人，就是这个说啊。非以役人，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我乃是要服侍人，就这个意思。乃役于人，耶稣基督负责任，负神的责任，负人的责任。所以他一病赶鬼，人的问题到他面前来都能解决。还有第三，也负了自己的责任。我来了，这什么？是要按你的旨意行。你的事在经卷上告诉我了，我行出来就完成了圣经的应验，圣经的应许实在在人间。当他负神责任、负人责任，也负了自己的责任。那这是很难得的。还有第二个感，正义感。老说人有没有正义啊？有没有正义？人的正义靠得住吗？你的是我的，我的是我自己的，听懂没有？你们没有反应啊？这个正义不正义？你的是我的，我的是我自己的，正义不正义？现在人生，哎呀，可怜了。我觉得不管中国大陆，特别美国，世界的人，现在一个最大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呢？我说我不是政治家，但是我们来解决现在的一个政治的问题。我说只有圣经、耶稣基督的真理、耶稣的生命能改变我们中国的毛病、世界人的毛病。第一，贪婪；第二，淫荡、贪婪、淫荡；第三，还有第二代的奢华、奢华。假如这三个弊端不除掉，休想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会兴旺。而家世界上中国好、大陆好、美国好，如果要讲世界大同，能够真系国家兴旺，必须除掉呢三个大嘅问题：贪婪、淫荡。第二代的奢华，奢华听得懂没有？奢侈，也奢侈，奢华一诺啊。好，这是世界人生现在的问题。但有人说做基督徒很难，做人也是很难的，做人难不难啊？难啊，所以难做人，做难人，人做人难。难做人，做男人。好，我做人很难，但是不能不做啊！我就做男人，我使别人因我受难。做男人，那变成了什么？是世界。所以我就说世界是咬手瓜的，就给人家斗争，好像是啊，要 Black Friday 厉害了，门还没有打开，他们冲进来了，所以踏死很多人。听懂我话没有？那这是一个世界的问题。但耶稣怎么样？做人呢，基督徒不困难，做得很容易。耶稣很简单一个条件， 你们的话是着说是，不是着说不是。啊，这句话容易不容易啊？你们，我的问题，你们常常是实际上的信徒，实际上的答案容易，想起来又不容易，容易不容易吗？实际上咯，到底容易不容易？洗澡洗，废就废，容易不容易？哪个说不容易这么简单的话？哪个不是说 yes yes no no？ 那但是不容易啊！我告诉你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哎呀，世界人是倒是为非，所以其实做坏人比较做好人仲难。请问啊，你要骗人，你首先骗谁啊？骗自己，你先把你头脑挑转过来，明明这个是的，但是不要告诉他们不是啊。所以呢，要怎么样是变成不是，先来搞假脑子，晚上睡不着觉了。所以啊，一个把自己思想先骗了，然后才做一个骗的话，所以做坏人比做好人仲难。好人是是，不是就不是咯。唔系又做乜后嘢？点解唔讲唔系唔系又讲系咧？咁呢啲，所以啊，我嗰时我睇下你块面，我知道咧，你好到几好地步啊！听懂我的意思吗？一个人整天晚上啊，那用一个巧很巧妙的计谋来把他的是非颠倒的话，这是很可能的事情。但耶稣有正义感，你看到耶稣不单是非搞清楚了，还有归属感搞清楚了。但他说是他呢，纳税给该啥应该不应该，那这是死路一条啊。你不能答好应该，也不能答不应该。怎么说应该他们骂了，耶稣你把犹太人的钱拿给罗马政府，你是犹太人的监视卖国贼。那么假如你说不拉啊，不得了，你干犯了罗马的律法，你糟糕了。4月25号啊，是最困难的。一直入公务员，九牛拉不出啊！假如你的 IRS 的报税单不清楚的话呢，你问题大了。啊，假如要我4月25号不能交税单的时候呢，你怎么了？你要延迟。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不容易啊，但耶稣很聪明，用正义感来答复。给我一个钱，看纳税的钱，该杀的乌龟给该杀，神的乌龟给神，那是连攻带守的一个办法，是。不是无论两可，那是清清楚楚的，该杀无归给该杀。你不要贪心，你不能偷税，不能漏税，但神的无归给神。本来他们是问一个政治的问题，耶稣同时给他答复一个属灵的问题，真理的问题。结果呢，试探耶稣的人不敢说话了，正义感打胜了仗。耶稣不但是非感清楚，归属感清楚，还有善恶感也清楚。什么是善的，什么是恶的，善恶感，听懂没有？他有一个人称赞耶稣，你是良善的夫子。耶稣说，你为什么称我良善呢？只有一个是良善的，把良善归给上帝，听从神的话就是良善，反对违背了神的话就是恶毒。亚当夏娃其实他吃禁果很小事，这个禁果就是一个，但问题怎么形成生死问题呢？就因为违背与顺服神的旨意，神的话那个中心啊。所以不要看清神的话，神的话是绝对的真理，不要把圣经变成一个过期的、过去的、过后的了一本书。圣经是永恒不倒的真理，所以耶稣说天地可以废去，神的话一点一划不能废去。那正义感在耶稣里面我们要学习的。还有第三个更重要的，同情感。 世人呢、啊，同情感好不好？有不有？多不多？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广东话有两句很特别的话，我小孩子很喜欢练这些东西的。有酒有肉多兄弟，急难何时见一人？听过没有？有酒有肉，有很多兄弟的，走路朋友吗？接烂的时候啊，人就看清你，排斥你，你哪里有朋友来跟你做朋友？还有两句什么话呢？还有两句话，就是贫在路边无人问，你贫穷的时候讨饭的时候，在路边没有人跟你讲话；富在深山有远亲啊，你认同啊？真的福音堂啊，福音会啊！你有钱的时候啊，他到深山里面以后找你，那这是同情吗？还有圣经里面讲一句话很好的，是保罗告诉我们说的：你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。那我都是圣经里面的话，与爱苦的人同爱苦。请问呢、啊，同人喜乐容易啊，要同人哀哭容易呢？啊？大声点！
喜乐容易，
真的吗？你再想想，那又是虚计价了。是，哎，好像不对。请问你，我们常常开感恩会，你买了一个新房子，你大开open house 啊，欢迎来，给你一同快乐。请问呢，他们来的人呢，是跟你喜乐的，还是跟你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看法呢？听得懂我的话没有？听得懂我的话没有？是啊，现在给我你再改一改你的答案，容易吗？起初说容易，现在不，我告诉你，你会心理上为什么你房子比我大的？你酸味也就跑上来了啊！对不起，我长的是普通人的心理啊，不要怪我。是的，真的与你同喜乐的人有多少？但是耶稣不一样，世上的人啊，落井下石，把那个人推到井里面了，还怕他不死，用石头打他，那这是不但不同情，还有反过来压迫你所欺负的人，弄他到死地，这是一个还是人吗？耶稣同情，请问耶稣同一个神迹是什么？为什么随便酒的？他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啊。他妈妈叫他啊，哎，孩子啊，主人没有酒了，你快点帮帮忙嘛。他知道耶稣能帮忙嘛。那耶稣说我时间不到啊，我不是行神迹的时候啊。结果他同这里呢，你把我答案拿出来了。因为同情母亲，同情那个主人没有酒的那一种很难下台的一个面子，所以他说啊，我给你行用水了变酒了，是同情感做出来的。还有耶稣圣经里面有一句很短的圣经在哪里？耶稣哭了在哪里的？很好啊，既其然更既所以然啊。约翰福音11章里面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同情他，35节耶稣哭了4个字，这个世界啊，在圣经里面留下一个最宝贝的同情。请问耶稣哭了，跟那些来送伤的人哭了，这个哭有没有一样？是不是一样？什么不一样呢？都是 H2O 加盐吗？ H2O 知道什么？加盐吗？好，有时候不一样。他们那帮人送葬啊，来安息礼拜啊，追思礼拜啊，参加的时候，耶稣哭了，他们也哭了，那些人也哭了。哭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那我问的问题很特别的啊。要注意，也是十字架的问题。 什么不一样？不是言对不一样，但方法不一样。普通人呢是爱莫能助，啊，阿妹几句，啊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，借爱顺便吧，啊，他哭了。其实啊，你不讲这句话，你不哭啊，那个人双家更没有苦难。你哭一哭啊，你这样的，或者猫哭龙须啊，那么你这样的哭啊。我告诉你，因为有一句很好的 ,if you don't have anything good to say, or better to say, better say nothing. 假如你没有好东西讲啊，你最好不要出声。你看约伯啊受痛苦的时候啊，几个朋友来啊，他们没有讲什么话，起初啊哭了七天七夜，没有话讲嘛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在安慰别人的时候啊，你假如没有那个真，所以我很欣赏李影像是很好，你要把你的心你的灵放在上师里面，同样的你安慰别人你要从心灵里面出来，否则的话呢，你越安慰他哭得越苦越惨，别人所流的眼泪是没有办法的流泪，但耶稣是有办法的流泪，听懂我的话没有？假如我是耶稣的，我马上去拉撒路坟墓，拉撒路先出来，他叫他们不要哭，为什么我哭啊？那解决了你的问题就不哭了吗？但耶稣能解决问题，但耶稣哭了是哭他们的不信，是哭他们的太肤浅了，哭他们不懂得福音会的那个真意，哭从心灵里面，耶稣的哭是爱的哭，是有办法的哭，是爱帮助别人的哭，是抹干别人眼泪的哭，哭了以后他叫拉撒路出来了，懂不懂我的意思？同情感。还有耶稣看到一般人流离两荡的时候，好像羊没有牧人，耶稣动了怜悯的心，马太福音第九章，耶稣基督张残的灯火，他什么不催眠，张家的芦苇他不截断，他是恩主。你们懂得唱这首歌吗？是天人懂歌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截断，张残的灯火他不催眠，耶稣能提示他是恩主，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，有责任感才是英雄，有正义感才是圣徒，有同情感才是基督徒福音会的弟兄姐妹。那这是基督徒应有的善感，好像基督一样的。我们是神耶稣基督的门徒，生命从他，我们生活也帮显出他的荣耀来。那这是基督徒身份，基督徒的生活言行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，感谢你，时间过去，你到永恒存在，说不完的妙道，妙在道中，道就是神，神多奇，道也多妙。感谢主帮助我们在伤感的耶稣的里面领受那一个责任的人，同情别人的人，过正义感生活的人，那是基督徒。从今以后让我们义不容辞，见义勇为，义显出你的天圣，让我们的言语行为表彰你的美善，听你仆人的不完全的祷告，在福音会里面显出你的作为来，听你仆人的招托，奉靠主耶稣的名字的阿们。